请我们一起打开第七页。请大家帮帮忙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出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呢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拿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昨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看见这一个耶利哥城外面的瞎子，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。我们跟他一样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。我们跟他一样，无论要什么都要不够，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的满足我们。我们跟他一样，我们不晓得明天的前途在哪里。然而，我们也跟他一样，有机会听见关于耶稣的事。这个人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，他就有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有这样子的福气。昨天在我们中间有好多的朋友，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是有福气的人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在那里犹豫，在那里挣扎。我盼望今天一天，你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开恩可怜你，让你知道，如果你能够遇见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，这将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福气，这将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祝福。我们昨天发现，这一个人他看不见耶稣，但是耶稣看得见他。他不会寻找耶稣，但是耶稣会来寻找他，因为耶稣是创造宇宙、管理万有、真正的上帝。他对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，就是他盼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。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说：神不喜欢一个人沉沦，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脱离罪恶，脱离肉体，脱离世界的辖制，能够自由的享受神儿子的福气。所以当这个可怜的瞎子在那里大声的喊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他这样子喊的时候，别人叫他闭嘴，别人叫他不要作声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力量，你一定要记住，那就是魔鬼撒旦的力量。 我们昨天说魔鬼用各样的人事物要人不要信耶稣，他用的第一个方法是叫人相信没有神，他用的第二个方法是吓唬人。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吓唬你，你会有这个倒霉的事，你会有那个不好的事，把人吓得不敢信耶稣。他还有第三个方法，是他要人信假的，他要给人一点好处让人去信假的。因为你如果信了假的，你就不需要去信真的了，你只要信了假的他就放心了，因为你不会去寻找真的。魔鬼给人很多不同的好处，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上帝可以给人一些好处。魔鬼可以给人很多很多的好处。西方的社会有一个非常古老但是有名的著作，就讲到一个人用他的灵魂跟魔鬼打交道，还记得吗？你给我我要的，我就把我的灵魂卖给你。浮士德哈，都记得这个故事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描写。今天很多人以为我不信，好像我就跟魔鬼没关系。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世界上的人都是伏在恶者的辖制下面，你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关系。在你没有被神拯救之前，其实你是被一个黑暗的势力所辖制。这一个势力他要尽他一切的努力，就是让你不要离开他，让你不要去相信耶稣，让你不相信有神。 OK， 你如果要信耶稣，他修理你，让你怕得不敢信。如果你真的想信神，他说不要信那个了，信这个比较简单呐、啊，信那个很辛苦的，信这个多方便呢、啊。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有文化没有文化，有钱没有钱，都一样，那里都有人在拜某一种的神。请问各位，人拜各样的偶像是不是完全没有用啊？不是的，如果真的完全没有用，哪有那么多傻瓜世世代代不断的拜呢？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用的哦。但是这一点的好处就让人灵魂永远的失落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。我们今天需要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冲破一切的拦阻，像这一个人一样勇敢的，别人拦阻他，别人不让他，他却大声的向耶稣呼求。过去这30年，我有机会跟很多很多的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谈论，有一些人，那你真的觉得跟这种人谈话会累死。他就是一副全世界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他什么都知道，然后他就很惊讶，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信耶稣。所以有的时候会问我，刘老师啊，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很特别的刺激？现在脑筋不太好了，信了耶稣了。 这些人他们很多很多很难搞的，跟你变很凶悍或者是很顽固，这样的人我不是太觉得困难跟他们相处，因为如果他们很强烈的来跟你谈论事情，基本上表示他里面还想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他只是因为不认识真理，是他因为从小受的那些教育，这个想法那个想法，所以他如果很强烈的来跟你辩论，跟你争执，跟你讲啊，凭什么就是耶稣啊？你怎么知道是上帝？哦，他随便讲这些东西，这个都好，这种人好好商量，这种人你只要有耐心，慢慢跟他谈，都不太困难。最困难的一种，有一种非常困难的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你跟他讲什么，就没了。你知道他什么问题吗？他的问题就是 I don't care， 你知道吗？我不在乎。哎，有上帝啊，很好，你觉得有就可以了。啊，有审判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这种好人没问题。你跟他讲什么，他不在乎的。哦，这个真的很麻烦啊。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就形容为死在罪恶过犯中，就是他对着耶稣的道理，他对着耶稣的爱，他对着耶稣要来救他，他没反应。你懂不懂什么叫死人呢？啊，你没听过老婆骂老公的啊？没听过？哇，你们这里的人真好哎，怎么我们那儿都是凶悍的？死人呢你？那还客气的，再凶点叫什么？死鬼！哎，他为什么骂他死人？你知道吗？就没反应。各位，耶稣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，全宇宙是他创造的。圣经里面说，他说有就有。命立就立，你看这多伟大。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什么？是永远长存的，对不对？是一直有永远有的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说宇宙原来没有的，上帝说有就有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接触到圣经的时候，请问各位，我们这个脑袋想得通想不通啊？完全想不通啊！我们都搞，这是怎么可能嘛？什么都没有，突然就说有，就有了，这么简单的、啊？哎，现在学现代物理的人，你问他宇宙哪里来的，他要怎么告诉你啊？他说原来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吧，就什么都有了，有意思吧？哎，奇怪哦，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讲话，啊，迷信，迷信什么？谁迷信啊？我们以前才迷信，对不对啊？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上帝说有，上帝那声有，就砰，就什么都有了。你知道这个炸完了就什么都有，这多奇妙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宇宙啊，多么有秩序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它多奇妙，你知不知道？美国的太空总署啊，他们有做了一个电脑的模拟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项目啊。这个项目要用好多个超级电脑，就模拟整个宇宙从原来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砰一声， 然后开始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到今天这个样子，他把它用电脑画出来。他们做这个 program 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这些科学家跌破眼镜的事，就当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才突然发现今天力学、光学、电子学、物理学里面最精密的那些东西有好多的 constant， 有好多的常数，知不知道？他们发现所有我们今天知道的常数每一个都必须是 the way it is， 就必须是这个样子的，多一点儿也不行，少一点也不行，只要有一个常数不对了，这个宇宙砰一声就没了。听懂了没有？它必须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砰一声它就开始慢慢慢慢变成星云，然后就变成整个今天我们知道的宇宙。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就这个样子啊？啊，就砰一下就这个样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背后有多大的智慧，这个背后有多么奇妙的设计，这个背后有多么伟大的能力，一句话，没有变成有。这样的一位上帝啊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基督徒要信的耶稣啊，不是那个什么土地公啊，什么那个黄大仙啊，那种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什么大本事的。我们信的是无限大的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他到地上来做人，他成为耶稣。你想一想，现在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拦住你不要来信他，如果你从心里面知道说我就是要信他，我一定要信他，我不要做那个死人，我不要好像对他没反应，可是我没办法信。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？哦，我碰到很多这种人。哇，你们讲的很有道理，真的应该是有上帝。哦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哎呀，看起来只有你们的耶稣才像，因为其他看起来都不像那个无限大的，其他看起来都是没什么大本事的。所以你像关公，我到香港去，我就发觉关公真的很了不起哦。黑道每个都拜他，警察局每个都拜他，然后那些警察局要出去抓黑道的时候先拜拜关公，然后黑道要去那边打着烧杀抢劫的时候也先拜拜关公，我就不知道关公要帮谁。关公是个常败将军，对不对啊？听懂吗？最后打败仗死掉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在这么厉害啊，现在大家要打仗都要找他啊，他就这么大本事啊。我们所信的东西真的是小的不能再小，耶稣是大的不能再大，这么伟大的一位神，你现在说我要求他，我没办法信，所以我有太多的拦阻，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东西挡着我。我求，如果耶稣你真的是上帝，我要相信你，求你救救我。各位，我有碰过这样的人，他们常常流着眼泪跟我讲，我真的要信，但我信不来啊，我没办法信啊，我有很多困难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学这个人，你要学这个人。别人很多人叫他闭嘴，很多人叫他不要出声音，他怎么样？他越发大声喊着说，哎，请问各位，他对谁说话？他对谁说话？他对耶稣说话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你生命中有什么难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拦阻你信耶稣，你觉得是没办法的，你觉得是不可能的，让我劝你一句话，你学这个人，你跟谁讲？你跟耶稣讲，你跟耶稣讲说，耶稣啊，我想信你，但我没办法信，求你帮我。听懂了没有？你如果从心里面真的像这个人一样大声的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救救我，可怜我，我请问你，耶稣听得见听不见？他听得见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耶稣出来走路的时候，写圣经的人特别告诉我们，耶稣就带着小猫三只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念了这么多遍，人没有反应没有啊？打开你的圣经看一下，第七页第一段第一节里面说什么？那个46节说什么？耶稣同门徒并一起念，各位，许多人什么意思？很多很多，耶稣跟了很多很多人在走路，路旁遥远远的有一个瞎子在那里叫。哎，请问旁边跟耶稣走路的人是不是都闭了嘴的？当然不是嘛，这些人兴奋的不得了，跟啊，有人说这个，有人说的，人山人海都在讲话。那里远远的一个人叫一下，耶稣就听见了。有意思哦，耶稣听见了，不但听见了，耶稣站住了，耶稣对他的呼求有反应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啊！哎，假如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你走投无路了，你只好到天安门去了。啊，去上访是吧？或者是你躲在哪一条公路上，你知道那些领导的车会从那里经过，你在那边等，大老远看，哎呀，冤枉啊！哎呀，这开始挥布条啊叫，你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啊，你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没有啊，那个车子啪停下来啊。然后里面出来了一个领导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啊，你要不要吓死啊？你做梦都梦不到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耶稣哎，耶稣比任何世界上一个国家的领导还要大，不知道千万倍，对不对啊？这一个瞎子，这个要饭的，他一叫，耶稣就停下来。你没想到这是什么样的爱？一个要饭的今天叫你，你都不一定理他，对不对？你还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！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全宇宙的主宰。一个要饭的瞎子一叫，他就停下来。你知道这背后说出了多少的爱吗？你知道这背后说出了多少的怜悯吗？今天世上的人呢，没有钱没有权还有点人的样子，哎，是不是啊？还像个人是吧？有点钱有点权的时候还像不像人啊？鼻孔都朝天的，对不对啊？全宇宙最有权最有钱的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耶稣啊。谁权比他大？谁钱比他多？但是一个小小的要饭瞎眼的人一叫，他可以停下来。神是何等的降卑自己，要来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。不但如此啊， 耶稣不但停下来，耶稣如果停下来说，你们的国安局干什么呢？把这家伙给抓起来。没有，叫他过来。哇，这个瞎子高兴啊，赶快跑去啊。他跑到耶稣面前了，你注意啊，他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他把他的衣服丢了，看见没有？哎，你觉得这个讨饭的瞎子有多少财产呢？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件衣服可能就是他所有的财产，知不知道？那是他的宝贝啊！但是当他听到耶稣叫他的时候，他什么宝贝都不要了，他要耶稣。他到耶稣面前，很奇怪啊，他还没讲话，耶稣先讲话，这很特别的，这跟我们电视上看的不太一样，对不对啊？电视上那个什么包青天啊，什么这些古代那些了不起的人，如果碰到个乡下老百姓，一见面都是谁先讲话？老百姓先叫了，哎呀，冤枉啊，这是大人开恩啊什么的，对不对啊？耶稣先讲话。那你看看啊，以前这些人如果碰到包青天呢、啊，是站着说话，是跪着说话的？跪着说话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动不动还啪一拍，对不对啊？吓都吓死你哈！请问各位，耶稣看到这个瞎眼的讨饭的，耶稣说什么？一起念。中文这个翻译啊，没有把味道翻出来，因为翻译圣经的人呢、啊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把它原来的味道翻出来。英文是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?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？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有没有感觉，是谁在说这句话？他是谁？他上帝啊。他在对谁说话？瞎子要饭的。他应该啊，在我猜啊，如果耶稣说 What do you want? 你要什么？我已经觉得耶稣很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能够做梦也想不到，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来到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面前，他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，那个爱就在这里有一点点显明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世界上你拜的任何的神，没有一个会这样对你的。我们小的时候去那些庙里啊，都吓死，一看四大金刚，一个比一个凶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观世音那脸上一点点的笑容，你都吓得半死。谁会爱你啊？谁会爱你啊？谁会看得起你啊？谁会宝贝你啊？ 谁会对你说，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？这样的一位耶稣，他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他不是用他的权柄，他不是用他的威荣，他不是因为说他是无限大的上帝，他来逼我们，他来强迫我们信他，他不是，他来到我们这些可人可怜的人面前，他说，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？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应，没有办法想象的，人的脑袋是想不出来有这种事情的，没有的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有机会读圣经，你看一看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，都是让你想不过来的。你怎么能够相信这么伟大的上帝却如此的谦卑，这么伟大的神却如此的温柔？你们要知道，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，最后的晚餐，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？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上，他站起来脱掉他的外衣，拿着毛巾束腰。你知道拿起毛巾束腰在当时那个时代，那是奴隶的身份，用盆子打着水到他的门徒面前给门徒洗脚。你见过一个领袖做这种事吗？你见过一个王做这种事吗？地上的人有钱有权，都是要别人伺候他，只有这一位耶稣，他有最高的权柄，他有最大的能力，他有最大的荣耀，但是他来到我们这一群无药可救的人面前，他却愿意为我们洗脚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你要到哪里去找到一位像耶稣这样的上帝？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他在客西马内园祷告，他的泪，他的汗像血一样的滴下来，他的门徒在睡大觉，耶稣三次去把他的门徒叫起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就不能够陪我祷告一下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如果是耶稣，我已经要为你们这些人死了，我已经要受这么大的痛苦了，你们这些人连祷告一下都不肯啊，我肯定要把他们臭骂一顿，对不对啊？太没良心了嘛。你读圣经你就惊讶，耶稣三次去看他们，没有责备他们，最后一次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你们心里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， 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亲爱的朋友，到哪里去找一位上帝如此的体贴我们的痛苦，他这么了解我们，多少时候我们心里愿意，我们肉身真的软弱，我们常常知道该做的，我们就是做不到啊。我们的孩子如果有什么该做的没做好，你看看我们凶的嘞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最有权利凶我们的一位来到我们的面前，是如此的温柔，是如此的怜悯。你如果看耶稣，你简直不能相信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位。各位再想一想，他那些兵丁冲到园子里要来抓他，这些军人呢、啊，拿着火把拿着武器围绕在这个，这把整个园子包起来。耶稣走出来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找谁呀？这些人说，因为这些人不认得他，我们要找耶稣啊。耶稣那个时候还带了几个门徒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是耶稣，你知道我应该说什么呢？门徒啊，你们上啊，你们挡一挡，我从后门溜啊。哎，这些革命领袖不都干这种事吗？都别人上了，他才留了保留命嘛，对不对？哪他先上啊？他先生他没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各位，耶稣怎么做？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找耶稣啊，那就是我。不过我跟你们讲清楚，抓我是可以啊，让我的人先走。听懂了吗？你见过这种宗教领袖吗？你见过这种领导吗？放下他一切的权利，放下他一切所应当有的，他被绑了，他被抓了，他送去审判。你如果读那段圣经，我告诉你，那真是天下最荒谬最荒谬最荒谬的审判。证人说的也不对头，证据也没有，完全是胡说八道，搞不出任何一个罪名。冤枉，真是冤枉到了不能再冤枉的地步。可是各位，你看到耶稣跟他辩论吗？你看到耶稣跟这些人吵吗？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、你原谅我讲，我们的生命中被人家稍微冤枉一点，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委屈啊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些人那活不了的呀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有一次可白的跟我说，刘弟兄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没有吃不了的苦，我就是不能受气。你以为只有他吗？你跟我何尝不是如此？耶稣受天下人间最大的委屈，完全没有罪的神受人羞辱，受人批判，被人弃绝。你知道那些罗马的兵丁真的可恶啊，吐口水在他的脸上就算了，他们拿那个布袋给他罩起来，轮流打，打完以后把布袋打开，听说你上帝啊， 既然你上帝嘛，你当然什么都知道吧。告诉我们，刚才谁打你的？你说这些家伙坏不坏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耶稣，我一定跟他讲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对不对？耶稣知道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。他有没有讲一句话？一句话都没有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然不语，一声都不吭的。他们用鞭子鞭打，你知道罗马人的鞭子是什么鞭子？你知道吗？罗马人的鞭子是前面有一块铅块，铅块上面带着一个钩子，所以罗马人的鞭打一打下去，铅块先把你的肉打开，钩子再勾下去一拉下来，血肉横离啊！一般的人被罗马的鞭子这么抽完了，基本上半条命就没有了。耶稣是做木匠的人，全身都是 muscle， 但是你知道吗？耶稣被打完了以后，这么强壮的一个木匠抬不起一根木头，你就知道他受的是什么样的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受的鞭伤是要叫我们得医治。耶稣为着拯救我们，他甘心乐意的付代价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大祭司还有那些不信的人从旁边走来走去的，他们怎么跟耶稣说话？哎，上帝的儿子啊，你上帝哈，这样子呗，你下来，你下来我们就信了。我实在跟你讲，耶稣不用说要不要下来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不可以点那个家伙一个死穴啊？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他肯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耶稣可不可以就下来给那些家伙两个耳光再上去，可不可以啊？这些对耶稣来讲都不是很难的事啊，耶稣没有做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他不能救自己，你听懂这句话吗？他为什么不可以以他神的身份定我？两下两个钉子就飞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他有什么难的？他为什么不能救自己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要亲身担当我们众人的罪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耶稣，他肯付一切的代价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来找你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愿意把他的爱、把他的生命、把他的恩典、把他的祝福给你，你跟我其实在地上永远都是瞎子，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光，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生命，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道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找得到的。
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，
他来找我们，他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他来吸引我们，他来感动我们，因为他亲身的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你千万不要骗自己，觉得你没有罪，你里面跟我里面都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人，只要是人里面就满了私欲，都是自私的。我有一次碰到一群当年在天安门上广场上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，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位说了一句话，我到今天都不能忘记。他说，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这些人是无私的，要为着中国的前途。他说，我今天回头想，如果我们这群人住到了中南海，恐怕比现在住的人还会腐败。听懂吗？人都一样的。今天你没有腐败，你原谅我讲，因为你没机会。千万不要笑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你跟我好到哪里去？是神莫大的恩典，不嫌弃我们这些不好的人，世界上的人看不起我们这些不好的人，神看得起我们，神要我们，所以神来到这一个讨饭的瞎子面前，神没有跟他讲说7749天跪在那里我就救你，没有。神没有跟他讲磕头磕头磕够了我救你，没有。耶稣来到这一个讨饭的瞎眼面前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一句话说出了耶稣心中多少的怜悯，多少的慈爱，多少的温柔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位神做你的神，你这一辈子白活了，你这一辈子注定苦上加。你不要不服气，你不要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很本事，哎呀，我现在好，我老公也搞定了，孩子也搞定了，工作也搞定了，枫叶卡也搞定了，什么都搞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搞定了，你就搞不定你里面的那个邪恶的势力、自私的想法、嫉妒、骄傲、贪心，你搞不定的。你搞不定的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怎么对待邪恶？世界上的人对待邪恶的方法，就是用另外一种的邪恶去消灭这种邪恶。听懂吗？你造反，这是邪恶，对不对？我就把你们这些造反的人干掉，这是另外一种邪恶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请你记住，以恶报恶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制造出更多的邪恶。这就是人类历史一直不能改变的悲剧。国家 国与国是如此，一个国家理念，人民与人民是如此，一个家庭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世世代代啊，干啊干啊干啊，哪一个家庭里面没有战争啊？都有啊，打来打去，越打越狠，越打越怨，越打越委屈，永远都是你为什么不理解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家里的邪恶怎么才能够停止呢？不是靠谁厉害可以把对方打下来，你给我闭嘴，不能解决的。这世上的邪恶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，就是耶稣基督无限的温柔，只有他彻底牺牲舍己的爱，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有出路，才能够让我们跟父母、跟夫妻、跟孩子有出路。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就非要信耶稣吗？我就做不到吗？我说你做得到，你最多做到什么？你最多做到就是别人听你的话，但是别人听你的话不能够消灭里面的邪恶，不能消灭你里面的说不出的不满足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就站住，耶稣就说要我为你做什么。这个瞎子的回答也很特别啊！如果我是那个瞎子，今天有人告诉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跑去了，哎呀耶稣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，然后耶稣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？ 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事吗？耶稣开了一张支票，懂不懂啊？随便我填的，我要什么他给什么，对不对啊？那我应该说什么呢？啊，我应该要什么？给我点建议。我如果是这个瞎子，我跑到耶稣面前，我耶稣先问我你要什么，我应该说什么？啊？有的人说哈，富作高官只登科，良禽万母，下一句是什么忘记了？我可以要很多东西嘛，对不对啊？我可以要钱，我可以要权，我可以要健康，我可以要很多很多的东西。请问你这个人要了什么啊？我要能看见，神经病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骂他神经病吗？请你告诉我，这个人是小孩子还是一个中年的人？中年人啦，你如果看圣经其他地方你就更清楚了，人到中年了，他这一辈子念过书吗？啊？那个时候有没有点字书啊？没念过书。哎，他有什么技能啊？啊？是会科？ 还是会修，还是会补，还是会干嘛，啥都不会。他唯一的一个项专长是什么？要饭。你一个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没有，只会要饭的人，你是个瞎子，你要看见干什么啊？你要知道，他一看见了以后，他连要饭也不会了。他是个瞎子，要饭还有人给，对不对啊？他眼睛好了，他还能要饭吗？不能啊，他要饿死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还能干什么？但是他说，我要能看见，我要能看见。各位，这一个瞎子，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认识，他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叫做能看见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他要的能看见远远超过他眼睛可以看得见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他要能看见的是心里的眼睛可以看见的，肉眼看见的是一样瞎子，你知道吗？当时跟着耶稣好多的人，耶稣都跟他们讲，你们是瞎子。那些人气死了，那些人都觉得自己看得见，他看不见。他要能看见什么？爸妈已经没了，老婆也没有，小孩也没有，他看谁啊？他要能看谁啊？他要能看见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听清楚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一些教会，我不是批评别的教会啊，但是有一些教会实在让我很伤心啊。就他们常常跟没有信耶稣的人讲，来信耶稣吧。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信了耶稣以后啊，那病就好了。有的教会跟人家讲，来信耶稣吧，你现在很忧郁的，很纠结的，信了耶稣以后就没问题了。有的人跟人家讲，你来信耶稣啊，你找不到工作，耶稣帮你啊，就找到工作了。来信耶稣吧，那个不听话的老公啊，耶稣会改变他的。来信耶稣吧，你那个叛逆的儿子啊，就有希望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这些人所讲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是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他的病就莫名其妙的好。真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而且我最丢脸的一次啊，是让我最受不了的一次，是我们一个好同工啊，癌症，肺癌末期啊，那个片子拿出来就是一堆洞，你们懂吗？医生跟他讲，你这个是，你这个时候才发现还要干什么？那他说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医生说我看了，你这个是。我们死马当活马医哈，就这个地方看样子把它切掉可能会对你有点好处， 我们就给你安排啊，给他开个刀。不过我先给你讲了，开了也不会怎么样的哈，就是最多拖一拖了。反正你该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该办什么办什么了，反正时间没有多少。他第二天要去开刀了，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医生了，不知道检查多少遍了。第二天要开刀了，我晚上去看他，然后跟他两个一起祷告。哎，我是最怕这种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没有信心的人啊。你这种祷告叫我怎么说嘞？他不会祷告了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啊，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。我祷告完了，我们这个弟兄跟我说：“哎，我决定明天不去开刀了。”这让我一听昏倒。这怎么可以的？为什么明天不开刀？哎，我觉得耶稣听了我们祷告，他已经医好我了。我说你不要心理作用了嘛，没有这个事的呀。因为我们在这边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桌子上摆的就是他的 X 光片，知道吗？一张一张的拿起来都可以看的，我们的外行人都可以看的。我说我跟你讲了，我很了解了，我了解你的心情了。我太太当年要开刀的时候，她也前一天晚上说上帝治她好了，这是因为怕开刀啊，心理作用的。我说总是应该去看一下的。哎，各位，你听我讲这个话像基督徒讲的吗？啊，像教会的传道人讲的吗？我跟他讲，我说你这个还是要看的。他第二天去医院，他到了医院就跟医生讲，不用开刀了，我好了。哎，那个医生很可爱啊，那医生跟他讲，我很了解。他这样的好不好？我们反正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嘛，我就先打一个小洞下去帮你检查一下。你如果好了，我绝对不开你。那如果没有好，就帮你动一下。他说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要排下一次可以开，那还好几个月以后啊。哦，他想想有道理。他说好，你就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就行了啊。你相不相信？医生看一下，医生昏倒。怎么真的好了？真的好了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事在我们教会不稀奇，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都发生的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我要你清清楚一件事，耶稣从来没有一次要人因为这些好处来相信他。你相信耶稣以后可能有一些好处，听明白吗？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因着好处相信他，耶稣要我们因着他相信他。你听懂了没有？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爱你，因为他的生命为你舍了，因为他为你上了十字架，耶稣要你为着这个信他。耶稣不是叫你为了别的好处信他，为着耶稣十字架的大爱，为着耶稣道成肉身向我们显出他的温柔怜悯和慈爱，你愿意相信他？这是神要的。你为着好处来信他，那可不一定。这样听我听懂我意思没有？地上有人呢，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，那个年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。我们小的时候一见面的，人跟人打招呼只有一句话，就吃了没有。 而且没人敢问吃饱了没有，因为明明知道那个不可能发生的，最多就吃了没有，没有吃饱这回事儿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到好多岁的时候都从来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，永远不够吃的。所以见面就吃了没有，耶稣在的那个年代就是这种年代，是一个物质比较缺乏的年代。在那个年代耶稣有一次行了一个神迹啊，那个神迹啊是五饼二鱼，让上万的人吃饱，不是吃了，是吃饱啊。哎呀，这个神迹一做不得了啊，那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啊都要跟耶稣了。他请问各位，耶稣接纳不接纳这些人呢？耶稣不接纳他们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说这些人不过是要吃饼得饱，这些人不是真的要跟随耶稣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来到福音，我们不是要告诉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我不是告诉你信耶稣没有那些啊，信耶稣有很多好处，真的有。但是我们要告诉你的是，耶稣真的是那一位奇妙的上帝，耶稣真的是那一位伟大的创造者，耶稣实实在在的是用他的温柔，用他的谦卑，用他的忍耐，用他的舍己，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救恩。而且耶稣真的很了不起，他把这么好的救恩预备好了，让我们凡愿意的人就可以得到。这个很够意思啊，耶稣从来没有说搞懂的人可以得救，如果耶稣这样子说那很麻烦的，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搞不懂的。耶稣说凡愿意的就可以，耶稣没有强迫人的，从来没有强迫人的，耶稣说凡愿意的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是耶稣对那个瞎子说的话。耶稣今天在这里也要对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亲爱的朋友，你肯不肯像这个瞎子一样对耶稣说，我要能看见你，我要能够认识你，我要能够得着你的爱，我要能够我的生命被你改变，像你一样的善良，像你一样的温柔，像你一样的谦卑。如果你肯，那我实在告诉你，你可是有福气啊。因为一个人活在地上，这个福气比我刚才讲的那些所有其他的福气都要好千千万万倍。我刚才给你讲的所有的福气都是短暂的，只有这个福气是永远的，是存到永恒的。而这个福气是人不能够靠自己任何的努力得来的，烧香没用， 修桥没用，扶老太太过街没用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没用，因为你无论做什么，你改不了你生命的本质。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能改变你的本质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小的时候很坏很坏，所以人家叫我螃蟹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爱，但是耶稣救了我，耶稣改变了我。我今天无论到哪里去，我真的可以从心里的深处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，神给我机会碰到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我会从心里的深处告诉他们，要信啊，一定要信啊，太好了，你如果不信啊，你亏大了。我为什么关心他信不信啊？他信耶稣我有什么好处？你知道在这里你们信耶稣啊，对我至少没有坏处。你们听懂我这句话吗？因为你们信了耶稣啊，你们不会跑到美国的 New Jersey 来参加我们的教会，太远了。在 New Jersey 我会有这个头痛吗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信了耶稣就会跑到我们教会来的。你知道这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信了耶稣跑到我们教会来，我的头就很痛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每一个人信了耶稣来到教会都有麻烦的，每个人都有问题的，每个人都需要人帮忙的，听懂了没有？然后每个人都会有意见的，都会有看法的。我在我们那边，我还会觉得你信不信耶稣，我还不能讲跟我无关，听懂吗？那会跟我有关吗？你不信是跟我无关，你信了以后跟我有关嘛，因为你会来我们教会嘛。你们听明白我在讲什么？可是在这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你信不信跟我无关，你明白了吗？那为什么我吃饱饭没事儿？求爷爷告奶奶的劝你们呢，是因为我真的知道这一位耶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人有了神儿子耶稣的生命，人就有永生。神就把一个属天，永生就是属天的生命，神就把一个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摆在我们。这一个生命就跟我们原来的生命完全不同，这一个生命真是好的没有办法跟你形容。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是药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给的生命。我们原来的生命是老觉得别人对不起我，这个生命呢，是让我们老觉得别人已经对我们太好了。我们原来那个生命是骄傲的不行了，这个生命就会像耶稣一样的谦卑，像耶稣一样的温柔。 有一个年轻孩子跟我说，叔叔啊，有了这个生命不是很吃亏吗？他温柔的人不都给人家欺负吗？我说孩子，你看这个世界上真正幸福快乐的人都是温柔的，知道吗？不温柔的人就没有办法快乐，没有办法幸福。但是我们这些人温柔不起来的，温柔不起来的。你没惹我，我当然温柔，人家一惹一下你就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东西了，那个火山一爆发个个都是老虎啊！李安那个电影看过吗？你知道那个船上那个老虎是谁啊？就是他自己，知不知道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老虎啊，亲爱的朋友。奇妙的是什么？耶稣的大爱，他有一个极伟大的能力，他会把老虎变美女，你知道吗？我儿子和女儿小的时候啊，特别喜欢看变魔术，我是特别不喜欢带他们看变魔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他们去看了变魔术回来就问我，爸爸他怎么变的，这要命啊，这没办法跟他回答呀，我哪里懂他怎么变的呢？一下又抓个兔子出来，一下搞个这个东西出来，哎呀，他们回来就研究啊研究啊，整死我。他搞得好像爸爸很笨的样子，什么都不懂。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魔术，一个美女啊，放在一个大盒子里头，然后一个布盖起来，然后一打开，哇，吓死人了，变老虎。我们家的两个回家以后啊，也找个大盒子，然后把他妹妹放进去，然后盖起来，然后一打开，怎么还是个妹妹？两个问我怎么变，我那天啊看他们变了，我突然在想，我说儿子，我告诉你怎么变。他怎么变？我说你妹妹嫁人了以后就变了。我讲的是不是真的？多少的家庭啊，没有结婚的时候都是美女啊，一进去没几天呢就变老虎了，对不对啊？真的，他不是变老虎，他是显出真相啊。但是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在我们教会啊，那是千真万确，很多老虎变美女啊，真的。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姐妹啊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说他们，一个字，行，什么都行啊，念书行，干活行，什么都行啊，能干得不得了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刘弟兄啊，你知不知道谁是铁梅啊？啊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知道哈，知道谁是铁梅啊？他说：“刘弟兄，让我告诉你，我如果诚实的说，我是钢梅。”我说：“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”他说：“铁梅最了不起，只能够撑半边天。”听懂吗？他说我在我们家是整个天都是我撑的，厉害吧？他说刘弟兄，你叫我们学顺服的。他说你看看， 论学位，我是 PhD。 论学校，我是常春藤。论工资，我比他多还不到一倍，比他老公哦。他说家里的事、公司的事、跟爸爸妈妈相处的事，哪件事不是我搞定？哎呀，厉害呀，厉害，厉害的不得了啊，这个姐妹。可是奇妙，这个姐妹在我们教会聚会聚了几年以后啊，她的老公啊，只要一来美国，她一定做一件事。你们猜什么事？请我老婆吃饭。你们听不懂？他说千感谢万感谢啊，我们家老虎变美女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人做的，生命的改变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问自己，你要不要耶稣？你要不要生命改变？我们低头好吗？就在此时此刻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，神的灵感动你，让你今天早晨惊讶的发现，你遇见了这一位温柔的耶稣，这一位谦卑的耶稣，这一位满了慈爱的耶稣。你好想更多的认识他，你好想让他的生命改变你。无论有多少的难处阻挡你，你都想要到他面前来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把手举一下，我们为你祷告。你今天早晨就可以得到救恩，你今天早晨生命就可以改变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然后举了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谁？还有没有一位？哦，恭喜恭喜，我看到了，谢谢。还有吗？还有哪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？你说我今天早晨就愿意得到这个福气，让我的人生改变，让我真的可以看见耶稣，我真的可以得到这个生命。还有没有一位？恭喜，我看到了。好，请放下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，你今天早上要得这个福气的，请你把手举一下，告诉耶稣，你说耶稣，我要你救我，我要你改变我。还有没有一位？求你脱离一切捆绑你的罪恶。有吗？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？好，我们还是一起有点祷告。请心里面愿意的都跟我一起开口祷告，我说一句，请你大声的也跟我说一句。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无论你昨天是不是已经觉知过了，请你今天还是一起跟我们祷告。耶稣啊，以前我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，就是到现在为止，我对你的认识还是有限。可是耶稣啊，我的心里面知道，我里面有很多可怕的东西，是我自己改不了的。 我听说你真的是上帝，我更听说你不嫌弃我，你爱我，你用你的温柔，你用你的忍耐，你用你的牺牲舍己来吸引我。今天早晨我在这里，我听见了你的话，我愿意到你面前来，我可想你能够拯救我，所以我把我的心向你打开，求你住进来，求你做我的救主，也求你做我生命的主宰。我何等的盼望你能够开我的眼睛，让我不只是看见这世上的事，让我能够看见永恒的荣耀，让我的一生可以来跟随你，好让我的生命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。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，我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请求每一位心里面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小组长，你如果还没有拿到我们要送你的这两本书，你就告诉他说，请你把书给我。如果你在信仰上还有任何的疑问不清楚的地方，请你不要客气，尽量的问他们，他们每一个人也都会非常乐意的帮助你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你这一次来到福音营不是偶然，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你预备的。但愿你珍惜这一次在这里的机会，每一堂的聚会，每一次的小组，每一次有机会跟基督徒相处，我希望你把握这些机会，把你心里面的疑问尽量向他们提出来，他们每一个人也都会非常乐意的帮助你。我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明天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带着耶稣的爱回去。